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底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十一节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 Jerry
好不好意思我今天这一集一开始要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因为今天 Jerry 的麦克风有点坏掉所以他的声音很像 call out 的来宾
今天我就是 call out 的来宾
对对对好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啦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很多我们今天 call 的来宾是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肖翔老师那刘肖翔老师会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大家最关注的俄乌议题因为我们观测站是台美关系嘛我们也不太敢在俄乌议题上面讲太多东西就是有极限啊所以呢我们就今天邀请到重要的学者来跟我们来聊聊那呢我们在一开始我们真的好好答应大家就是讲一些比较轻松的东西今天真的有比较轻松
等一下是有人是我们是被客诉说讲太严肃是吗
没有但是我们过去都是那个不实广告嘛我们都说我们要
我们都说我们讲得很轻松然后尤其上个礼拜说什么大家聚在一起要轻松一点然后结果讲了些什么
对啊
就是讲乌尔
乌尔啊冬奥啊这完全一点都不轻松的好那我们这次会认真一点来轻松一下那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聊到一个最近我其实觉得很重要的新闻因为它是陪伴我整个大学还有研究所时光的一个重要记忆就是六人行 Friend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有
1999
一些
他是几年的时候出的、啊、1998年吗还是什么时候出的这个总共十季的肥皂剧吗
1994年从
1994年天啊
对1994年开始的那种情境喜剧、
超好看
好久
超好看
不得不说虽然它真的很久可是到现在有时候不知道对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是想要休闲的时候啊就是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就会看就是因为觉得还是很好看然后那个台词都还是很经典
很
对啊
但是它现在碰到一个大问题就是讲一下好了
到底什么大问题呢就是现在因为之前你知道中国有一阵子它就是完全的禁美剧就是美剧就不见了在中国很多平台上面可能找不到然后呢在最近呢六人行那在中国就是翻译成老友记
对
老友记是像什么餐厅的名字火锅店好饿然后对那他又重新在中国的平台上架了就像哔哩哔哩上面也有可是这一次大家就发现就是诶怎么内容不太一样了然后原来就发现哇很多内容都已经被审核掉就被卡掉然后呢只要是有一点 sensitive 的那种譬如说牵扯到同性恋啊或是一些性的东西然后性别的东西那都被删掉譬如说像最经典的像 Ross 里面的 Ross 他之前他很有趣嘛他不是后来前妻就跟他离婚
没有你不能讲前妻第一任老婆因为他结过太多次婚了divorce force
OK 那好那就是他的第一任老婆后来就是跟他出轨然后离婚嘛就是后来就是出轨成 lesbian 那这整件事情呢你如果现在去中国的 Bilibili 上面看六人行你就是完全看不到这个内容然后他的做法就是非常的极端就是他会直接把这个片段全部剪掉然后很多人说看到最后剪到剧情都不联系了就不知道怎么看
在中国看的这个六人行是正版吗？还是他们都是直接 VPN 到国外来看？
哔哩哔哩都是盗版的吧？
不是，是正版的。对，
正版
是现在
正版
对对，像现在有一些动画，像日本的动画，或是因为我在看一些动画，他们其实都会上到哔哩哔哩，然后现在是正版。就是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就会写哔哩哔哩正版的那个东西，就是现在变成一个影音平台的样子。然后，但是呢，
完整版。完整版就是自己想办法是不是
对其实更多年前六人行也有上是搜狐有买然后那个时候是都没有剪过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怀念搜狐那个时候的六人行不过你在中国经商就是这样子搜狐当时就是买的那个版权嘛然后呢后来没想到就是禁美剧 全部都不能播，嗯嗯嗯，就等于是他们就亏了非常多，嗯，因为他们就是好不容易买了版权要播，嗯，然后但是突然就说哦要进美剧，然后现在可以播，嗯，播在哔哩哔哩上面，可是问题是就是被剪到不成人形，然后很多人就说台词也不联系啊，然后就是因为譬如说有一段就讲说女人可以有多重性高潮什么的，但他的就是，嗯，英文字幕其实还是一样哦，可是你会去看他中文字幕就说哦女人就是喜欢就是七嘴八舌这到底要怎么办
好哦，
对，然后演 Ross 的前妻就是第一任老婆，
Carol，
就是叫做 Carol， 然后呢那个女演员甚至也有注意到这件新闻，她就在推特上面自己也转发了这个相关的新闻，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地图，也有人发现其中有一幕是是 Rachel 嘛，然后再讲电话，然后就发现诶为什么后面有被码掉的痕迹，然后原来是画面就是发现后面有个地球仪，可是事实上其实大家就看说依照这个画质，没有，就是依照这个画质其实看起来那个地球仪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就说可能中国就怕到时候有眼尖的网友或者用什么东西把那个地球仪给放大或者怎么样，他们就为了避免麻烦，就只要有地图就先码掉再说，
玻璃心欸
后来不过的确有很专业的网友看一下就说诶那个地球仪如果隐隐约约看好像蒙古跟中国是涂成同一个颜色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颜色上面就是有一些其实我是真的看不出来，不过他们就觉得就是你知道预防性的那个
细节都要
超前部署，对，
哇靠，真的 我自己知道，对啊，中国最近是对那个他们之前不是禁娘炮吗，就之前我还有看到的他们之前公布几个有可能要被 ban 的那个艺人，其中一个还包括好像是蔡依林，然后大家都想说哈，就是因为蔡依林不符合，对，因为他不符合这个劣迹艺人，有可能大家在推测蔡依林有可能也不算是完全的被 ban 掉，但是都是比较被高度警戒，也是因为他在同志议题上面的发声，对，所以、就是、
玫瑰少年嘛、
嗯、
就是、那个、
对，玫瑰少年
歌啊、
嗯、他有办法在中国唱这些歌吗，
嗯，应该不太可能吧，但是
这一看就知道是禁歌、
对啊，但 我自己要分享一个我觉得超好笑的，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做这个电影的版权买卖的，然后之前、嗯、因为他之前他做的很多是中国的那种电影版权，那时候他就买了一个电影，然后准备要播的时候他突然就那段时间就是非常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说啊没有，就里面有一个演员因为他在反送中的时候有声援这个、香港这一端，所以呢就是他的画面全部要被剪掉，然后我想说哦，那他如果要剪掉的话会是很大，他是那种主要的演员吧，然后他说哦其实这部戏是那个西游记啦，然后说那他是哪一个角色啊，他说他是猪八戒，超重要的、啊、你把他剪掉根本是西游记
主角之一啊
对啊，这西游记就没了，然后他现在快疯掉，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怎么解决，但我知道就中国应该要被那些劣迹艺人哦，所以我还看过一个新闻，他讲到就是为了就是他们ban劣迹艺人，那有可能这劣迹艺人已经拍了很多的戏了嘛，一个方式就直接让他流产，那另外一个方式呢是找另外一个人再把他的画面补完，那第三个方式是用 AI 换脸，
难怪我刚刚就想要讲说难怪中国要发展 AI， 就是因为他们要有这个换脸
技
术，技
术越来越强了，我跟你说他们换脸技术真的是越来越强，他们你看他们那个修图的连影片都可以修图，那真的越来越猛、欸、
太夸张，
这个产业真的、就是、
因为这个在中国有 business model， 因为有这个需求，對對對，
有这个
需
求你看那罗志祥现在都回来台湾复出了，就是劣迹艺人
在台湾就有空间、啊哦、他中国不行了吗，是不是
不行啊，完全不行啊、对啊，所以、就
是、应该
是
看官方啦，官方觉得他可以就可以啊，官方说不行就不行，
也是也是，
对、嗯、所以这真的是引起大家的你知道群情愤慨、就是、
也不会愤慨、啊、你看台湾最近在玩那个民音玩得好好开心哦，
没有没有，我就是说中国的啦，中国的网友、
哦、
因为就是六人行在中国非常非常的红，就是我真的遇过我所有就是来美国的中国朋友，他们就是
真的都看
学英文就是靠那个学的，然后现在被这样子搞他们都觉得无法接受，就因为这不联系了你要怎么看，
对，
这可能一集可能有四五十分钟现在变三十分钟之类的、
哦、气死，
对啊，
好啦，就是欢迎大家在底下跟我们留言，大家对于就是 Friends 啊，还有就是对于中国这种强行制造出一个全新的 影片，然后也发展这个换脸产业跟麻吊的产业，就大家怎么看。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啦。那第一个新闻我们有答应大家比较轻松一点哦，就是真的比较轻松，那就是呢，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位重要 NBA 球星坎特，他的英文名叫怎么念啊？ Enes Kanter Freedom 吗？应该是这样。Enes Kanter Freedom， 他被提名诺贝尔奖啦，他是被一位挪威的国会议员给提名的。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球星，那我记得方瑜说这是他最喜欢的球星，对不对？那我就让方瑜来介绍一下这个 Enes Kanter 好了。
等一下， 我有说是最喜欢的球星吗？应该是说他在场外的行为，有就应该是说在场外的行为是、哦、就是说球星当中最最特别而且最值得尊敬的，对，没错。
那
就是说
场内，
对对对，
场
内的话就是
等下再讲，等下再讲，等下。
他的篮球表现就是还好啦，就是但是就是说，因为你看以这个 NBA 总共30队，然后一队正式名单只有15个人，也就是说这450个人当中是全世界哦，就是打篮球最顶尖的人这样子。所以你其实什么还好，就是你知道他在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其实是大杀四方，而且他的随便薪水都是几百万美金
哦。我有看一下他的身高。他身高是208公分，因为我每次看他的照片都觉得就是天哪，他是巨人嘛，然后看到就是他是208公分，然后我本来想说哇真的是超级高的呢，之后我就是看一下那个 NBA 的那个平均高度，就觉得嗯哦，就是
其实208是蛮208已经
是高的，
很
高，但是在 NBA 就是
对啊
还有更高的，
对啊，而且他已经在NBA 打了蛮久的，11年了，就是、嗯、你知道，就是以这个竞争激烈这个联盟来讲，你打了超过10年，已经代表你是非常厉害的人，这样子。
嗯，
对。那我们来开始介绍一下这个坎特好了，他被提名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嘛，他其实是土耳其裔的，他现在已经是正式的美国人，这样。他其实是去年11月才正式的入籍美国。对，为什么他会入籍美国呢？这个要从更久以前开始讲起，但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大家去了解哦。他原本是土耳其人嘛。那土耳其总统叫做厄多安，哦，就是哎，我不太知道他的这个原文。
厄多安，
那我们把它翻译成厄多安这样子。那厄多安呢，他是从2003年到2014年担任土耳其总理，2014年之后开始担任土耳其的总统。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执政表现是非常好的，他就是控制住了通膨，然后促进了经济发展，
蛮强硬的控制住的。
对，但是就是总之就是他的表现哦。算是不错哦，他也拉近了跟西方的关系啊，然后他也成功开始推动加入欧盟的这个谈判这样子。那但是呢，他越走越歪就是了哦。2007年呢，他们通过了新宪法，把总统改成全民直选，他们原本是议会内阁制，后来把这个总统改成全民直选。那2014年他就开始就直接选上了总统，执政期间呢，开始限缩公民自由，越来越独裁，透过各种修法的手段，还有公投啊等等，扩大总统的权力，掌握各级司法的任命权，取消任期限制哦，所以他可以当到2030几年的样子。然后呢，大规模整肃异己，对，那有多要求嘞？比如说，他有一次直接解雇6000-7000位的这个大学老师，6000多个人就直接这样一次解雇掉，逮捕了超过50000个哦人权运动的人士，
还有很多记者。
对，就是记者啊什么，反正就是土耳其就是从原本一个民主国家，然后被搞到现在就是整个就是民主倒退，这样就是整个非常的严重。那 Kanter 是怎么样惹上厄多安的呢？他都是 NBA 打球，然后他开始在公开的场合啊，在推特上面去批评厄多安这样子。那厄多安的神奇啊，就是取消了 Kanter 的护照，然后呢还拿这个 Kanter 的家人出来威胁，他就变通缉犯嘛。而且有一段时间哦，就是 Kanter 其实还算是球队的主力哦。那他因为 NBA 有一队是加拿大，加拿大多伦多暴龙队。如果说你要去加拿大多伦多的时候，你必须是出境跟入境嘛。那 Kanter 就不能去，因为你没有护照了。所以有一段时间 Kanter 就是假设那个球队要去加拿大的时候，他就不能去。那他就是申请，就等于是申请政治庇护，然后要入籍美国。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Kanter 他。就成功的申请入籍，然后他还把他的 last name 改成 Freedom， 所以他现在叫做 Enes，
超酷的
Freedom， 对，没错、哦。那他之前这段时间呢，又是发生什么事呢？他一直在 Twitter 上面批评中国政治，尤其批评中国对待维吾尔族，然后他也不断的 去对西藏啊、台湾、香港这些议题做发声，那就是他也曾经就呼吁说要抵制北京冬奥。为什么今天讲到 Kenter 呢？这个我们的前言背景介绍有点长，就是 Kenter 他在今年的这个球员交易截止日，就是两周以前呢、啊，他被交易到火箭队，休斯顿火箭队。那之后他就被释出了，他成为那个自由球员。
对，讲到火箭队就是有点小那个，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火箭队这几年其实积极拓展中国市场嘛。那之前的那个中锋姚明就是中国人啊。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其实不久之前吧，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的前总管莫瑞，然后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时候，就在 Twitter 上发文说Fight for Freedom， 然后 Stand with Hong Kong， 结果就引起中国人的暴怒。那之后火箭队的老板也在 Twitter 上说 Mori 不能代表休斯顿火箭队，然后呢又在 Twitter 上说Mori 是一个好经理，但是呢球队与政治无关。然后最后Mori 当然也就离开了火箭队，去了费城七六人。目前为止大家其实我看刚刚有看一下美国对于这件事情，就被他现在就被释出嘛，但是很多人就直接讲更明白，就是 kicked out， 就是 from NBA。 大家都认为说中国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华友有一些评论也是这样认为，但还是有人说其实就像刚刚方宇有稍微提到，他的上一季的表现没有非常优异，所以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不过大部分我看到的外界评论第一时间都会联想到中国因素，
就还是想要去拓展那个中国市场啊，所以就
对
对。那个我们补充一下，那2019年那个莫雷总经理，就火箭队的 GM， 他发文短短这几个字，六个字而已哦。结果那个时候中国是怎么样暴怒了？他是取消所有的 NBA 的转播，取消所有，然后抵制所有 NBA， 就是什么货架上的东西都不要，就这样之类。而且大家那个时候超好笑，我们的这个 podcast 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提到过，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有 podcast 吗？
有，
反正我们对啊，我们应该也是有补充过，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网友这个中国网友超好笑，就号召说我们不要看正版的，我们来看这个盗版的这个 NBA。 但是我们他们其实平常应该本来就是在看，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看盗版，
讲的好像自己看正版一样。
但 anyway 就是那个时候莫雷这样一个发文被抵制之后， NBA 损失几百万美金哦，美金。那
转播权真的是是赚最多的。
对啊，所以我们当然都可以很合理的去认为说啊，其实你看这个火箭队今天把 Kenter 给这个释出哦，就是这可能背后有中国因素。不过当然我们必须要讲，就是说从成绩账面成绩来看， Kenter 去年的表现其实不突出。那我们这边我今天切换成一个体育转播的这个模式，我觉得其实
好，
我们要轻松嘛，那就来一点轻松的。就是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NBA 最近几年的球风有转变了。那 Kenter 他是打中锋的位置，传统这个中锋在适应上面会比较吃力哦，因为最近 NBA 打比较多那种小球啊、大量三分投射啊等等，就不是那种传统需要中锋在篮底下卡位啊或什么的。那而且因为传统中锋的速度比较慢哦，那跟不上现在的这个比较快速的这个球风，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说，那 Kenter 他被释出纯粹是因为他的战力不好不够哦。那可是他就是这么特别，因为就是他之前他被交易到火箭队，就是个已经得罪了全中国的那个火箭队，不免让人想起就是火箭队本来就不可能去让这样一位整天刺激中国的，然后那个中国玻璃心的状况下，就是可能火箭队本来就会释出他。
对，
不过大家现在也在看，其实大家之前就有预测，就是说他可能接下来在 NBA 待不久，就像刚方宇讲到的，可能因为从他的表现跟他在就是这么大力的批评中国上面有关，而且他现在又正式成为美国人，所以很多人觉得可能之后有从政的机会哟。
哎呦，
对，这个就可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对，就是但以目前来说，他现在的确是没什么挂碍的嘛，对不对？那不知道他未来是怎么规划，不过如果是从政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非常有号召力。
会啊，一定会有，就会有超多粉丝啊，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圈票感圈蛮多的。
最主要是因为他长期都在关注这些议题，而且他就是独裁政治下的一个受害者嘛，那他有家归不得。而且最主要我觉得最残忍的是独裁者那鄂多安，他是把 Kenter 的家人拿出来威胁 Kenter。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残忍。如果他转换跑道的话，其实我们也不用意外啦，就是就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子。
很期待耶，如果之后有随时有消息更新，帮大家再来更新这些最新消息，希望有机会可以来听听他的一些政治上面的愿景。好啦，那我们就要进到下一个，刚才讲到的是跟中国打交道，吃这个中国市场上面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嘛。那接下来就马上接到下一个新闻啦，就是中美贸易战的最新状况啦。那先请 Jerry 帮我们更新一下咧。
OK， 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就是 Catherine Tai， 那他2月16号就向国会提交了2021年中国旅行世贸承诺报告。那在这个报告当中呢，就指责中国不但没有履行对 WTO 的承诺，也没有履行2020年就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面的承诺。那未来美国将更新贸易手段，为美国的工人和企业确保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嗯嗯，那我补充一下这份报告里面提到的，就是呢USTR 美国的贸易代表署，他就讲到说美国需要寻求一个新的战略，更新的国内贸易工具，来去应对中国各种破坏市场机制，以国家力量介入的非市场政策与做法。那重要的是这个报告其实是戴奇他上任以来，就入阁加入到拜登政府以来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我大家应该记得戴奇吧，戴奇就是那个台湾裔的USTR 的贸易代表，这个报告也就是反映了他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战略。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在等这个报告哦，因为戴奇，因为他自己独特的 background， 他也算是台裔，但是是美国人嘛。之前还在做贸易官员的时候，他就是代表美国，就是对中国在 WTO 里面提出了一些诉讼，所以当时就很多人很好奇说，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他会怎么去延续这个之前川普政府对中贸易战的这个部分。中国的贸易战它其实只有第一阶段 Phase 1的协议，它其实根本就没有完整的一个贸易协议、对，因为谈不起来，然后又加上又疫情的冲击，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完全没有达标。那大家就想说到底美国这一次会是怎么去反应。那再回到这个声明，戴奇就说了，中国在20年前加入世贸的组织，世贸组织的时候就做出
寺庙
就是加入 WTO 的时候就做出承诺、但是一直都没有采取行动，然后并且就是接受 WTO 和这些相关规则依据的市场导向原则。那相反的，中国一直保留并扩大利用国家的力量，然后介入经济市场，阻碍了自由贸易的模式。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利用各种手段去偷别人的技术，然后美其名就叫做自愿的技术转移。但其实之前国会就做过非常多的调查报告来指出，这样子其实是一个不公平的手段跟行为。
对，这个最近我们看到的新闻下标，不管是这个我看到有路透社啊、美联啊，还有蛮多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报告，然后他就说他下标还蛮有趣的，叫做中国最后一点都没买。我就说那个 Phase 1协议嘛，川普时期那个 Phase 1的协议是说中国承诺说要购买什么几多少亿、几千亿的这个，
对对对，
美国就说你不能这样子扭曲市场，那、中国就说好好，那我们就多买一些你的东西这样子，就是中国赚的太多嘛，这个贸易顺差逆差这个问题这样子，美国就说不行，你赚我太多，就是你占我太多便宜这样，然后中国就说好，那我们多买多买，结果新闻直接下一点都没买，就是这个标题超好笑。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回头来看，就是贸易战这件事情，就是先前美国的许多智库研究这个结果，就是说通常是一面倒认为说美国自己损失非常惨重，包括因为你加关税就会造成通膨，然后消费者就付了额外的钱，而且最大最大的重点在于说中国就是没有要理你的意思啊，没办法逼迫中国改变，那是就是摆明就是没有要去履约嘛。而且当初这个川普政府在签协议的中间原本非常反中非常抗中的那个贸易代表叫 Lighthizer， 他改变了他的态度。川普政府那个时候政府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认为要对中国强硬，这是以 Pompeo 为主的这个国务院官员为代表，那另一派就是 Lighthizer 跟那个商务部嘛，他们就认为说不行，我们要给中国一点空间，我们要让他做改变，然后我们要就是不要那么强硬这样子才能够达成协议。 结果就是到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是真的是有点天真的啦，你看就是中国根本就没有要理你嘛。后来有蛮多的书就是指出说川普政府内部还禁止人家去谈什么台湾议题跟新疆跟西藏的议题，为了怕惹中国不开心。然后那个时候川普还为了就是这个 Phase 1继续谈，他还延迟了那个 F-16 的那个军售案。后来呢是这个 Pompeo 带着南卡生产 F-16 基地的这个南卡的这个国会议员去找川普，说服他赶快批准F-16 的这个军购案才通过。所以我觉得中国还是蛮厉害的，你看就是中国还是会给很多表面上的甜头，然后就是让大家相信说哦，我真的会跟你签协议，跟你玩这套规则，实际上根本就是没有。大家还继续在看说那所以美国该怎么办嘛，你就是拿中国没有办法嘛，那到底该怎么办这样。
补充一下哦，就是第一阶段在那个时候的采购协议其实是中国要承诺要有额外的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OK， 但是目前到今年2月的时候，商务部有统计出来仅完成了采购目标的 57%。 那其实你说哦 ,57% 还有一半，没有，其实这个采购的目标其实甚至没有到达 baseline。 什么意思呢？就是贸易战大概是发生就是2018-19开始，对不对？它这个采购的金额根本没有，甚至没有到2017年以前的水准，就等于是贸易战之前的水准都没达到。所以就是
根本没有诚意啊。
所以刚刚方宇讲说一点都没买，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中国现在有点就是面对这一些协议内容，他就是两手一摊，然后他用的这个借口也包括就是疫情嘛，
疫情啊，
对
对啊，
然后就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就觉得啊，天哪，这个要怎么跟中国？就是他自己的就是 record 又是不断的在打破，这个接下来的发展怎么样？说真的，我自己有点拿不准，因为到底中国就是两手一摊的，他不做就不做，那美国要怎么样的去逼迫他，或是要怎么样的去应对这一个难缠吗？或者是很多小事小手段的贸易大国，对，有点真的是摆烂。对，我觉得好难哦，真的就是看看接下来戴琪整个 USTR 会怎么样子去面对，就继续关注哦，感觉有点难，我现在是毫无头绪。好啊，那讲完
这个说到毫无头绪，也不会毫无头绪嘛，我们下一则就是要跟大家讲美国这个
有头绪的
里面就有一个，还是有一点啊，也不会是对啊。
好，那我们就来讲这个印太战略。其实应该是我们上周有提到，我们上周有讲到就是布林肯他在墨尔本，澳洲墨尔本在参加这个四方会谈嘛。那在同时之间呢，国务院也发表美国的印太战略报告。我们上次没有细谈到整个报告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
对，这份最新的政策指导报告开宗明义就指出，美国要维持开放连结的，然后呢繁荣的有韧性的以及安全的印太地区。这个其实大概就是跟之前他们提出印太地区战略的时候，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口吻啊。那美国会持续在这里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哦 ,OK, 并且持续的与盟友合作去面对各种挑战。那这些挑战包括与中国的竞争、气候变迁以及传染病。那这一份报告特别点名中共。那整份报告呢的宗旨其实不难看出，其实就是要跟中国竞争，然后呢反制中共威胁到自由开放的区域情势。
对，就是这个报告里面我再补充一下，它里面有提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结合起来，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寻求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那美国也再次强调将跟这个盟友来共同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我觉得就这个报告里面它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概念，我觉得有点有别于过去川普所诉诸的这个比较单边主义的，这个报告里面所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盟友这个多边的机制。那例如呢里面就有说啊，美国要在2022年初来重启印太经济框架构，这个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来提倡多边经济协议。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数位贸易、供应链跟这个绿色科技等等的议题上面，然后推动跟盟友之间更深的合作。因为美国已经确定不加入这个 CPTPP 了嘛，那他会再额外再筹组一个贸易的区域架构组织，那这个就是美国将推动的贸易组织。那也希望 希望台湾可以再起钟楼，
加一加一
加一加一。
对啊，这个印太经济架构真的是对台湾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为了实现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目标，在这份报告里面它列出了好几项所谓的核心工作，就蛮具体的。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它真的是满满的多边机制，比如说它就是想说要加强跟东南亚国家协会，就是 ASEAN 的这个合作，支持印度哦，他特别点名支持印度崛起，然后强化四方安全对话，还要扩大美日韩的合作，还要协助太平洋岛国建立政治治理上面的这些能力，这样等等。也就是说你看都是多边机制，就是非常强调跟盟友一起。那对台湾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在这份报告里面指出说，台湾目前处于这个高度敏感的潜在冲突点，美国要和地区内外的伙伴合作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件事情从去年开始不断的出现，你看尤其是从2021年3月份开始，美国分别跟日本，分别跟欧洲，分别跟韩国、澳洲这些国家，就是有发布了一些关于台海局势的声明，里面都提到说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所以也就是说美国是透过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把台湾海峡国际化，把这个台海议题呢跟所有盟友都把它放到外交当中很重要的位置。这次又是在印太战略报告里面就直接这样讲，印太战略原则哦，直接这样讲，这个在过去是非常罕见的哦，就是说台海问题现在是固定的出现在美国跟其他国家的外交声明当中，而且现在是继续在正式的报告纲，就是这个美国战略纲领当中明文的规定，就台海就是国际化的。
我觉得我们从2020年开启我们的 podcast 一直到现在，真的是不断的在见证就台湾的议题更多的往国际化迈向。那除了是在这个媒体以外，也包括在各个的政府的重要文件里面都有把台湾的议题纳进里面，我觉得真的就把台湾相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当中，这是件很重要是保全我们自己的方式。
没错。
所以就大家有没有发现 Jerry 的声音变了，
我声音回来了。
对，因为录音录到
麦克风连不上，
Jerry 的那个麦克风突然好了，所以就是回归。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哦。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台海议题也被牵进去一起讨论的，也就是俄乌议题啦。那就是现在俄乌议题，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点类似的感觉吧。我先讲一下，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月19号的晚上11点55分。不要问
现在都要讲时间，因为真的一直在变。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的发言是背上哪一个时间点，不然下一次可能过一两天又不一样了。
真的就是觉得整个情势是演变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快速，所以我们很害怕讲完之后咻就是礼拜二是上架的时候，
这个车速太快了啦，
车速太快，真的
真的有点晕车了，
晕车。而且就是整个情势有点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国际现实会出现的状态。那原本才想就是说那个马克宏去从中调节一下，好像整个情势又好一点，但现在这个情势又来越来越紧张了。那呢上周是讲到就是说美国说俄国会马上打嘛，然后叫美国的公民立刻离开，然后其他的国家也都慢慢跟上。然后呢俄国又回应说啊不打不打，然后甚至还说要撤军部分的撤军，结果后来发现不但没有撤，整个危机还在上升，而且上升到核武的层级哦。好，那这真的是今天要来好好讨论一下了。
对，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请这个 Jerry 帮我们整理一下，就是这几天以来，就我们录音前这几天以来的最新的状况。不过我觉得在观察台湾的舆论超有趣的，就是你看之前拜登他出来讲说哦，俄国快要打了，那美国公民请立刻离开，然后很多人就在讲说啊，你美国是不是在乱放话啊？后来俄国说要撤军，然后结果一大人跑去骂美国说，你看你美国人乱讲啊，什么就是你是不是要卖武器啊？就是
对卖武器
很莫名其妙。大家是觉得说普丁讲的话都是真的，还是觉得
拜登讲的话都是假的？
对，然后或者是觉得说好，假设我们不要讲美国跟俄国，是不是觉得比如说两军交战的时候，只要有一方放出来的讯息就一定是真的？还是兵不厌诈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不重要？还是就是怎么会觉得说
就是不会有人直接把对啊把他话拿来 相信吧。
可是就是有啊，我说台湾的很多的舆论就是觉得说，哦，你看普丁说我们不会打，大家都觉得说，对啊，不会打，你美国干嘛没事出来说会打？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心理战，这个舆论战，所以怎么会？
而且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就是他们能够有比美国总统，譬如说他有这些特别的 intelligence， 能够有比他更多的消息来判断这个情况。
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觉得自己是了解最多的，
对，就说觉得
我的
对，好像美国情报单位都是假的，然后都是在乱讲。
因为讲到就是撤侨，这个就已经非常严重了。
这没有在
玩啊，真
的没有。
我不相信美国总统会就是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
随随便便
随便讲撤侨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就是直接叫当地的，而且他就直接说了，你如果不撤的话，到时候如果开战，我们也不会派军队去乌克兰救你。
嗯嗯，而且，哦，我要再讲一件事情，就你看已经讲的这么明了，对，我们不会派军队到乌克兰救你，而且讲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一直在怀疑说美国就到底有没有决心去保护乌克兰，就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议题。但前几天我听到新闻上面在讲的问题，他讲完之后说美国到底有没有决心要帮助乌克兰之后，他接的东西是，我告诉你哦，现在的乌克兰已经没有办法，他已经完完全全被美国渗透了，然后美国已经完全的操控了乌克兰。我想说，哇，就是这两个前后矛盾啊，就好，对不起，
就美国渗透了乌克兰，但是美国要放弃乌克兰。
对，嗯，
就是反正这个以美论就是真的是很有趣。
对，好，来帮大家 update 一下，就到底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那像可心跟方宇讲的没错，就是俄国其实他说他要撤，可是他其实根本没有撤，而且现在就是危机就整个升级了嘛。那我们从国际媒体上就是看到，从2月17到2月19号就是大概我们这录音三天内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列出了几下几点哦。譬如说在俄国说要撤军撤回部分军队之后呢，俄国媒体率先发布说乌克兰政府向乌东区域开火，但被人发现说国营媒体的讯息时间比开火的时间还早。那也就是说这个是预告的意思吗？这是未来的预测吗？就是这个到底是讯息战还是怎么样？就是根本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诶，新闻已经出来了。然后后来呢，乌东的亲俄叛军和乌克兰的政府就互相控诉对方小规模的开火，就是有一些冲突。然后接着普丁又要自己视察战略核武演习，那大家就突然吓到说，你要看这个演习，就是而且是战略核武的演习，突然就联想到说，这整个是不是冲突的层级一下子被拉高到核武的层次了。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乌东的一些亲俄省份也开始大规模的撤离民众，那就真的觉得感觉要打起来。那俄罗斯也控诉乌克兰政府在乌东实施种族
灭
绝，就对 genocide。然后这个真的是滚雪球，这样子一个一个新闻就一直不断出来。然后美国这边又宣称乌俄边界的俄军已经高达19万人了。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讲说，哦，一开始有一些演习啊在附近是大概10万左右兵力，那到后来增加到13万的兵力，然后目前他们现在美国宣称是已经到达19万人了。所以这个如果这个数字属实的话，那就是俄国从来一直都没有撤军的意思，那反而是增兵。对，那美国的总统拜登呢，就现在也与许多国家的领袖通话，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跟罗马尼亚，还有英国、欧盟和北约领袖。那在周五的时候，也就是2月18的时候呢，那他就表示说俄国的总统普丁啊已经决定哦，他已经用完成式，就是已经决定将要入侵乌克兰，而且目标不只是乌东，也会想要直攻首都基辅。那拜登同时呼吁乌克兰总统就是泽伦斯基此刻不要出国，应该待在国内坐镇。那泽伦斯基目前仍执意要前往德国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然后呢在2月19号他就真的离开了乌克兰。
嗯，
天哪，这个大家消化一下，
消化要消化一下一连串，
这太夸张了，这真的是就是已经不是高铁了，已经是喷射机的速度了。
我觉得那个齁，就是谈那个以美论的人啊，是不是应该要稍微等一下，就是说我看到很多以美论，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嘛，就是说拜登说俄国要打， 然后就俄国就说没有没有，我们要撤军了，然后就一大堆以美论者就超开心，你看你看拜登乱讲，结果你看过了一天之后，大家发现俄国非但没有撤军，而且还是增加。我就很好奇说，那前一天说拜登乱讲的那些以美论者是要怎么样圆自己的说法呢？对，这不是很有趣吗？刚才好，那我们来补充一下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泽伦斯基就跑去了嘛。那会议比较特别的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英国首相 Johnson， Boris Johnson， 他在这个上会议上面发言，他说如果西方国家不能支持乌克兰独立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呢，将冲击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地区，影响非常重大。所以你看英国首相强生都认为，对啊，他认为说西方国家是必须要想办法保持乌克兰这个独立的地位，不然的话这个危机是会扩大到全球的。所以你看这个台湾其实也不能说躺着也中枪，因为这些事情就是一直都是彼此
环环相扣的啦，
是环环相扣，
就不是我们台湾人自己这样看，等于是西方的一些领袖他们也是这样认为，就觉得如果这件事情让它发生的话，那未来要怎么去处理，像譬如说像你看中国对台湾的野心也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嘛， 对不对、
嗯、
如果让俄国就是予取予求，那接下来又要怎么去捍卫这些东亚的伙伴呢？
没有错，没有、嗯、所以这个当这个乌克兰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讲到国务卿布林肯他是人在亚太，他并不是就跑到欧洲去啊，或什么，他人在亚太，他跟盟友们保证，然后在同时美国发布了这个印太战略报告，就是也没有因为乌克兰的危机而就是延迟这个印太战略报告的发布，所以其实美国现在的重心真的是非常的明确哦。
嗯，对我来讲，就是我前几天有听那个 New York Times 的分析嘛，那他就有提到就是说现在其实整个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在寻找一个方向，就是在911事件过后，911之后就是反恐战争的这个时期嘛，那这段期间说真的美国参入了很多的战争，那最后它反倒是一个让它很消耗，一个消耗战，而且是对美国有点就是深陷泥沼的一个状况。那美国呢说真的现在它不想要再去太多的让自己深陷一个国际的一个浑水当中，但是因为他已经曾经是一个这么，他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全球的强权了，他的势力就已经在全世界，而且他又继承着过去他身为美国霸主跟其他很多国家签订的这些盟友关系，所以他有一点是两者之间的拉扯，所以在这两者之间他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其实会影响着未来美国整个外交政策的方针的。这是有点引述 New York Times 他们这边的分析哦。那他们也有讲到现在的中国是非常非常的在关注美国是如何应对整个俄乌的情势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美国的智库就他们在正在辩论的事情是是否应该要优先去制衡俄罗斯，否则没有办法把心完全专注在这个印太上面。那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他这边的策略是不断的对亚太的盟友再保证，就 reassure， 就是在甚至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嘛，就是2月11号当时国务卿布林肯他人是在澳洲跟这个四方会谈在开会的，然后主要的对话的对象就是这些印太的国家，所以还是不断的在强调他们对于印太的重视，有点就是在跟中国讲，就是不要以为就是我们分身乏术，对对 对,
对。
那美国智库的成员对于就是要不要直接帮助援助乌克兰，其实这个讨论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也是有非常多不同的角度跟看法的。那目前呢其实美国跟乌克兰它并不是盟友关系嘛，乌克兰就它不是在北约里面啊，所以美国没有直接的需要帮助这个乌克兰，它更不像是台湾一样它有一个国内法，就是这个台湾关系法的保障，所以呢目前为止美国都没有宣布说是不是一定要帮助乌克兰什么的，而是去帮忙去加强防卫其他北约国家。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在讨论就是说美国应对乌克兰方法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套用在美国应对台湾。我觉得还记得去年八月的时候美国撤离阿富汗，那时候就有很多的一些名嘴就在讲说什么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嘛，这就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错误类比，就这两个国家完全不能的随便的相提并论。那现在呢，还是我觉得没有像之前这么夸张啦，就感觉这些名字有学到一课，就是那个逻辑课有学一下。但是呢，乌克兰跟台湾之间能不能相比拟，其实也就像刚才提到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context， 很多的内容上面是完全的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请小心啦。我知道跟俄乌相关的议题还有很多很多值得讨论的，包括其他的国家他们在这个议题上面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在谈判上面或是在看待这些议题上面他们的底线是什么，他们想要获得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国防院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刘肖翔老师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啦。欢迎刘肖翔老师。
欢迎欢迎。
嗨，大家好。
好，那我就直接废话不多说，赶快就直接进到今天这个议题里面哦。就是我想俄乌议题全台湾甚至真的是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就从第一题来请教老师哦。就是在这场俄乌的角力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个不同的这些 全球的重要的国家参与在其中，那当然就是这个主角俄国嘛，但是还有欧盟跟美国也都是相当重要的这个 actors。 那我想要请教老师，俄国、欧盟跟美国他们分别在这个俄乌的紧张情势当中他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好，那我想其实大家应该很好奇，就是说俄罗斯为什么大费周章发动这场冲突，那美国跟欧洲又该如何自处啊？这个危机已经是现在进行的。那答案其实要从这场危机的源头。俄国在2021年12月15号，他向美国还有北约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安全保障提案，两份草约。一个是美俄安全保障条约，还有就是关于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安全措施协议。好，那这两份草约有它的相同跟不同之处哦。那首先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要求停止北约东扩，而且双方都不能不可以在能向对方领土攻击的地方部署陆基的中短程飞弹。那当然个别部分还是有区别哦，跟美国的部分它很明显就是要限制美国在欧洲的势力。好，怎么说呢，好比他要求美国不得利用其他国家领土或者是在美国本国领土之外，甚至是在这个非北约成员国的前苏联国家，而是说穿了就是乌克兰嘛，还没有加入北约那一些前苏联国家，这些国家境内从事军事活动。然后呢，美国也要避免在本国领土之外部署核武。但是问题是这个草约却没有对俄国在自己领土内做类似的限制。你可以发现危机发生到现在，俄罗斯一直说我在我的国家领土内我们关起来，军队怎么调动是我的事情。
对，
没错吧。然后呢，他在2月17号对给美国还有北约的书面回复，就是说俄军在本国领土内的部署不会影响到美国的根本利益。而且呢，俄军也没有在乌克兰部署啊。
对
啊，听好像很有道理嘛，但是一线就是资格就是乌克兰啊，这是很有趣啊。那再来就是说跟北约的部分，那俄罗斯具体要求北约停止在1997年后加入的中东欧国家境内活动，还有就是不得纳入乌克兰还有其他国家。另外就是不可以在乌克兰、东欧、南高加索和中亚国家领土上从事军事活动。乌克兰、东欧、南高加索还有中亚国家这些范围其实就是前苏联地区嘛。
对，
没错吧。
对，
那再来就是说跟北约还有一条，就是双方不得在商定的边界地带举行这个旅级以上的军演。
对，
好，那你看这两份安全保障草约，这一份安全保障提案，这个看起来像是针对美国还有北约这个不同个体所做的设计，但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对象其实是针对美国。
对，
表面上看起来很公平对等，但你仔细去分析它，你就会发现事实上这是有利于俄罗斯的。因为俄国虽然说它也被限制向 西欧部署飞弹攻击飞弹，还有不可以在双方边境大规模军演。
对、
啊、但是这个限制只基于俄罗斯跟北约，它并没有涵盖还没有加入的前苏联国家。但你想想看，白俄罗斯跟俄罗斯的亲近，没错吧？
嗯，
哦，它的死角，而且哦，欧洲还要倒退回1997年北约东扩前的场景。
嗯，
所以事实上，俄罗斯除了要限制北约东扩之外，它还要巩固自己认定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前苏联地区。
嗯，
哦，所以你看得出来，俄国提出这一份安全保障提案，它最终目的是要把美国的势力排除于欧洲之外。但会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整个欧洲的战略平衡从此就会倒向俄国这一边。
对，
那西方如果答应的话，或许他可以解目前的燃眉之急，但是却可能换来一个全面失衡的欧洲战略格局。
嗯，
所以说这个对欧盟随即会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俄罗斯如果因此而壮大，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美国。即便美国说我要退出欧洲这个江湖也是一样，因为俄罗斯在这个苏联解体之后，他还是自认为说我是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不管别人怎么看他。那俄罗斯今天的终极目标就是他要重返过去的苏联的大国地位。
这个是普丁个人的战略目标，还是俄国一直以来的战略目标？
哦，这个要从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之后开始讲。
嗯，
哦，但是呢，就是说，你可以分成叶尔钦跟普京两个阶段啦。但是呢，普京一开始他也并不是要跟西方对立，而、事实上这涉及到这个整个俄罗斯的外交传统。嗯、俄罗斯还是渴望西方能够接受他、认同他，但他发现他不这个不被西方所接受之后，他开始就要说他觉醒也可以，他就认真开始做自己了。
嗯嗯嗯。
所以说，从目前这个局势来看的话，就是俄国要的很简单，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北约停止东扩。啊，至于说排除美国在欧洲的势力，这是更高层次的目标，这个难度比较高。你想想看，美国会为乌克兰，然后把欧洲拱手让给俄罗斯吗？
不会。
哦，对，我用白话文讲，大家这样应该大家就很理解、很清楚的。
嗯。
那对美国来讲呢？如果就美国来说的话，冷战之后随着这个时局的变化，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个排序一直在变。
对。
如果你应该会记得，就是说恐怖攻击、恐攻911，让恐怖分子一度称作是最大的威胁。
嗯。
但现在呢，这整个重点又回到大国竞争上面的。
嗯。
不过，不管这个威胁怎么变，美国的布局就是要独占鳌头。
嗯。
所以说，即便美国现在的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也不代表它会在欧洲好像俄罗斯退路。
嗯，
那拜登上台之后，哦，也在他的中期国家安全这个战略这个临时指导方中期指导方针，你可以看到他提出要外交先行，军事在后，这不代表他不用军事手段。但问题是，这一场这个俄乌冲突、乌克兰危机哈、比较棘手的是，乌克兰他并不是北约成员国。
对，
美国你要军事干涉，他也要师出有名啊，不然就是万一一旦破例之后，这个后续的效应其实很难预料。
嗯嗯嗯嗯。
那如果就欧盟来讲呢，这场危机跟欧盟是切身相关的。
对。
但问题是实力相对的不足，却让它有点被边缘化。你想想看，战事一旦开打，对谁最不利？在欧洲对欧盟当然最不利啊，所以他所受到的波及会远大于美国。
嗯，
那也许你会质疑说，那我们一了百了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是就可以吓阻俄罗斯？好比说过去渤海三国嘛，波罗的海三小国，过去也是俄罗斯宣告的说这是不可以跨越的红线。
对，
但是后来也是不了了之嘛。可是当时的氛围呢，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对峙对立。
嗯，
还有就是俄国当时的底气，也不足。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的，德国呢刚好换总理，
对，
再加上说这个整个欧洲对俄国没有依赖，
嗯，
还有说美国目前很明白、很确定把重心转向印太，所以对俄罗斯来讲，这个是大好良机。 嗯啊，但是对欧盟来讲的话，现在显然现在这个贪瘾不在他们那边。
对对。
哦，他所以说，我再往前看好的，对欧盟来讲呢，这个先前的乌克兰危机啊，那欧盟也是就是加入对俄国的经济制裁，其实是有点像是被美国绑架。
嗯，
因为并不是每个国家都甘愿，因为每个国家跟俄国的往来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发现看到就是说这一次对乌克兰武器的供应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德国提供头盔，哦，那还被乌克兰说说你下一次是要提供枕头，没错吧？因为德俄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或者说比俄好。对对，所以你看，那如果你是德国，你该怎么办？
对，能源就仰赖他们嘛。就是老师刚才提到这个北溪二号，他就仰赖他，他也就有点像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他就是需要靠中国买他这些高档车的市场，他声音就自然变小了。
嗯，对，经济上的约束跟牵制是一个。那目前眼下对欧盟来讲的话，避免战争发生应该是他们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那在手段上该怎么办？目前看起来欧盟还没有展现说他跟俄罗斯不惜一战的决心，不然德国就不会送头盔了。
对，
那美国因为刚刚我谈到就是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美国也是没有展现他不惜一战的决心，所以你可以发现西方国家目前暂时还是偏向绥靖的成分居多。那如果说我们从学理上来看的话，权力平衡，就是说或者用说军事 balance of power，在过去好几个世纪里面一直是欧洲国际政治运作的原则，从这个运作当中逐渐这个演变出来的一个原则，权力平衡它追求的是稳定，而不是维持和平。所以说在这个 anarchy 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下，权力平衡不保证所有国家的生存。
对，
他退而求其次，我要稳定就好了。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三次瓜分波兰。这是个确定性的例子。那目前呢，可能还不至于像二战的时候，这个张伯伦为了避免战争对德国希特勒那样绥靖，让冲突不断升高，最后引发大战。但是这也不代表没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是最早的结果。对。这是我刚刚就你所说的，就是就俄罗斯、美国还有欧盟三方所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析。
那老师刚才讲到这一个，就是国际在这个无政府下面所处，他们需要达到的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有些人也会称之为这个恐怖平衡了。那在这一次俄乌情势当中，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就有提到，就是说他是期望建立一个新的平衡来保护欧洲。我觉得他指的这个平衡也有点像是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让各国都达到一个平衡的稳定的状态。我想请问老师，会认为马克宏所说的这个新平衡会是怎么样的去展现呢？
权力平衡有很多定义啊，那有它可以作为政策，也可以作为对情况的描述。但一般来讲，大家讲的这个我们这个现况这个局势平不平衡，一般来讲，它的解释都会解释于说对我有没有益处，这个局势对我们好处的平衡。
对，
所以马克宏的新平衡是什么平衡？当然是有利于法国嘛。
当然，
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很清楚。问题是法国呢？法国过去确实是，早年的法国就像是后来的德国那样子，都是威震欧洲的。那法国，所以说法国它有光荣历史、悠久的传统。那法国问题是它一直有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自尊跟外交传统，它倾向于愿意接受它。跟愿意接受他领导的国家结盟，你从十九世纪的拿破仑三世就看得出来，然后呢，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戴高乐的时候更是发扬光大。好比说戴高乐他就在北约里，好比说法国当时在北约里面应该要跟美国建立紧密的关系，没错吧？但是法国他不甘于做一个螺丝钉嘛，法国的自尊就让他反其道而行，倾向在欧洲。号召组织跟美国抗衡的团体，那最后代价是什么？就让德国称霸欧洲。 哦，所以那我们看马克龙之前的作为啊，他之前其实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他也曾就是唱美国印太战略的反调，然后强调说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个俄罗斯在欧洲的威胁，确实没有错，对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的威胁是俄罗斯。
俄罗斯而且他们在印太方面，他们的触角没有像美国这么多。
对，如果说中国对欧洲的威胁的话，那可能是比较偏向于经济层面了。
对，
好，那你看这个欧洲可能在印太的战略上对这个美国的支持啊，但是可能目前来讲都象征意味的成本比较高了。
嗯嗯，
好，那所以说马克龙这次的动作，如果我们用网络上面的话来说的话，他很像是在刷存在感。
嗯。
你拜登搞不定的事情，我马克宏法国可以，那我就一战成名的。
对，
就变成是哦，法国自驾或是法国领导下的欧洲新兵很、哦、不得了，他也拿到他的历史地位了。
对，
哦，但是问题你可以发现，这个法国总统去，德国总统总理去，这个普京可能比较显然他有意把人心做给德国啊、哦，对不对？他马克宏是在。这个拜登跟普京通话之前、哦、先跟普京讲了很久很久，然后更早之前也有讲过，然后呢最近大家看到报道就是说诶，俄军好像有撤退的动作，那其实军队不动、嗯、然后当天同时德国总理舒尔茨去莫斯科斡旋，
嗯，
那你看这个俄罗斯他早不动晚不动，他何必趁那个时候动，那反观他跟马克龙讲完之后隔天不认账，没有这回事。
嗯嗯，
所以你会觉得乌克兰在安全上有没有这个更好的选项，除非这个欧洲或欧盟他们真的能够扮演足以抗衡美国跟俄罗斯、哦、扮演这个足以抗衡的第三势力，那我想也许有些平衡、嗯、好，那你想想看，这个如果说欧盟或德法的传说这是一种说法啦，就是说如果从现实主义这个绥靖的观点来看的话，欧盟的传说、德法的传说可以让乌克兰自然而退、
嗯、
我死心不加入北约了、说不定大部分国家还会松一口气、因为我们可以再往前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2008年高加索战争、2014年乌克兰危机，
嗯，
俄罗斯都在它周边的重要战略地带制造领土分裂的事实。
嗯哼。
但是你要加入北约或欧盟的话，你第一个你不能跟人家有领土纠纷。
嗯。
所以俄罗斯这其实是高招，他在这些不听话的邻居里面背后插一刀。
嗯。
让你直接无法加入北约，变成我的缓冲区。
嗯。
没错吧？
对。
啊，而且你说，你看。如果说要阻止北约东扩，那是其实俄罗斯早就已经达到目的了。
对，
所以俄罗斯要的可能不仅止于此。那如果说欧盟这些动作可以让乌克兰自然而退，我终于死心不加入北约了，那这是往比较坏的层面来看，那不容否认，欧盟在理想跟价值上，它有它一定的坚持。
对，
这没有错，我必须要承认。可是你看。欧洲在面临中国的一带一路，它也一样的变化、
嗯、
所以你可以发现整个欧洲的氛围是在理想跟现实之间拔河、
嗯、
除非这个欧盟真的下定决心，那我可能真的是我可能有北约之外其他选项、
好，我们真的很感谢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俄乌议题上面，不管是欧盟、美国还有法国，特别讲出这个法国他们在这个议题上面的这个战略目标还有他们的考量。那很感谢老师很清楚的跟我们介绍了这些重要的国际角色，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要顾虑些什么。
我知道俄乌的问题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要问，这个也不是就是一时半刻可以讲完的议题，所以我们分了两次，总共我们不止这集会有留两题会来询问老师，下一集我们也会继续来询问老师关于乌克兰里面的一些议题，还有更多的社会的结构上面的问题，我们也会来询问刘晓翔老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先到这边咯，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跟大家见面咯， 那就这样子咯，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